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诗篇63篇第8节，大卫说：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英国讲道王子斯布珍说：当人的眼由环境转向神，当人的心由世俗转向主，就能唱出得胜的乐歌。让我们的眼目时常仰望神，神必不会将我们撇得孤苦，时候到了，他必定伸手拯救。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两封信，我们思想两封信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第五章，以斯拉记第五章。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奉你名得胜利。
以斯拉记第五章。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迦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雅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 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毁誉。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迦人，上本奏告大利乌王，本上写着说，愿大利乌王诸事平安。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他们手下亨通。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奏告于王。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然而巴比伦王古列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这殿。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古列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舍巴萨，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于是这舍巴萨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古列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斯拉记第五章。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以斯拉记第六章十四节。以斯拉记六章十四节经文说道，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异都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以斯拉记六章十四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以斯拉记六章十四节，我们再背诵一次。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异都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利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以斯拉记六章十四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两封信。在经历多年的延宕与失望后，神在兴起哈该和撒加利亚两位先知，他们激励百姓继续建造圣殿，圣殿的根基早已建立，只是工程停摆许久，如今在两位先知的重振下再度大兴土木。此举引起两个危机，河西总督达乃，所谓河西在波斯人的眼中是指波斯帝国幼发拉底以西的区域，包括我们熟知的以色列辖地。达乃质疑犹太人是否得到授权进行这项工程， 达乃上书新登基的大力乌王，而大力乌王在下一章做出正面回复，他不只允许犹太人重建圣殿，还要以经费支持他们。我们可以从人的眼光来观察波斯帝国政策逆转的原因。首先要知道，大力乌是位新王，更要紧的是，只要细读达乃的上书，都可以了解这是一封持平的书信，毫无偏见，只有把事实平铺直叙，并且只想知道正确的处理方式。相较之下，力宏与申帅的书信就显得非常煽动，正如经文所言，那确实是一封控告耶路撒冷人的书信，记载的是唯有最睿智的君主才能识透的诡计，而亚达薛西王不是这种君主。于是在神奇妙的带领下，以斯拉记第四章的上书是重建停摆，而以斯拉记第五章同样出于外邦人之手的书信，不只得到重建的授权，更得到经费的资助。重要的是，基督徒要记得，神所掌管的一切远超乎我们能力之上。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两封信》这个题目。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开工后一度停摆，百姓遇到了一些困难就灰心，敌人的威吓一来就手软，自动停工，任由神的殿荒凉。要知道，是神激动波斯王古利的心，下诏要他们回来建殿的。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王的诏谕是不可更改的。就在最困难的时候，先知哈该和异度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在两位先知的帮助下，百姓被鼓舞，就继续建造圣殿的工作，再度开始大兴土木。哈该书一章十四节经文说道，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以斯拉记五章二节记载，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书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大祭司耶书亚就是约书亚，以斯拉记和哈该书用了不同的名字，却是同一个人。6月24日，他们重新动工建殿。7月21日，神的话再次临到先知哈该，要所罗巴伯、大祭司约书亚和百姓刚强做工，要他们不要惧怕，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神的灵在他们中间。他们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他的灵方能成事。哈该书二章六到九节记载，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一个月后，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神的话又临到先知撒加利亚， 要百姓转向他。百姓明白了神的作为，知道他们列祖和先知都不在了，但神的话却是句句应验，一句也不落空，就回转悔改自己的行动作为。又过了一个月，大利乌王第二年9月24日，先知哈该一天说了两次预言，要百姓从今天起回想到从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以来，他们仓里有没有谷种，他们的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因为神在他们手下各样工作上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他们。结果他们带到田间的种子虽然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没有把建殿的事摆在优先顺位。当他们觉悟过来的时候，神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神还要哈该告诉所罗巴伯，他比所罗巴伯为印。先知撒加利亚说，大山在所罗巴伯面前必成为平地，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神做出保证，他是公义的，罪必定会带来恶果，但神也是慈爱的，他并定要专爱并赐福那些爱他顺服他的人。当犹大人的热心再次被挑旺起来的时候，周围的人又再来向他们表示关切。河西总督达乃和施塔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询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谁授权给你们？负责人是谁？他们就据实以告。在这停工的15年期间，波斯王已经换人了，由大利乌做王。前来询问的人对犹大人也相对和善，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着他的回谕为止，都没有强迫他们停工。以斯拉记里有两封非常重要的信，或说很重要给波斯王的奏本。第一封信在第4章，是利宏和申帅写给亚达薛西王的控告信，那封信充满煽动、误导和政治操作，结果是圣殿工程被勒令停工。第二封是第5章，河西总督达乃写给大利乌王的报告信，这封信没有情绪，没有夸大，没有恶意，只诚实陈述事实。以斯拉记5章6到17节记载，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施塔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迦人，上本奏告大利乌王，本上写着说，愿大利乌王诸事平安。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他们手下亨通。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又问他们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奏告于王。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多年前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只因我们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巴比伦。然而巴比伦王古列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这殿，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掠去带到巴比伦庙里的，古列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派为省长的名叫舍巴萨，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于是这舍巴萨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 直到如今尚未造成。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古列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谕我们。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施达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所上的奏本，没有要往去查耶路撒冷反叛的记录，而是就事论事，建议王去找古列王降旨的相关文件，若找着相关文件，王的心意如何，请裁示。现在就看王怎么回应了。大力乌王听闻是古列王元年降旨允准建造的，就降旨巡查典籍库内有没有古列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圣殿的文件。神怎样叫亚哈随鲁王睡不着觉，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也给大力乌王锲而不舍的心，非找到古列王降旨的记录不可。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古列王所居住的夏宫寻得了相关谕令，找到书卷上记着这样一段记录：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建立殿的根基，殿高60肘，宽60肘。列王记上6章2节记载，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肘，宽20肘，高30肘。原来古列王打算为神重建的殿，比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还要高1倍，宽3倍，而且名载要用3层大石头，1层新木头，不但跟旧殿格式一样，还明令经费要出于王库。不巡查还好，一查竟有如此重大发现。看了相关文件，大力乌王不敢怠慢，就决意照着古列的谕旨而行，立刻降旨要河西的总督和他的同党，就是驻河西的官员，远离被掳归回的犹大人，不要拦阻，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大力乌按照古列王的谕旨，所有的经费由王库支付，并且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要河西省长直接从河西省所该缴纳的税金中拨出经费来。或许大力乌深怕对天上的神不恭敬，古列没有要求的献祭物品，为了怕有所短缺，他要求官员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大力乌不希望因为过去的忽略得罪了神，导致他跟他的子孙短命，纵然是出于利己的心，盼望自己跟子孙长寿，却成就了神的旨意。同样是外邦人的信，为何结果如此不同？因为神在掌权，神兴起尼布甲尼撒来管教犹大，又兴起古列释放百姓，再借由大力乌提供建殿所需用的资源。外邦君王以为自己在治理世界，其实只是神手中的工具。很多时候神不是立刻改变环境，而借着困境塑造他的百姓。遇到麻烦事不要心里抗拒，而要知道神正在预备更大的工作。神能透过一切事完成他荣耀的旨意。第一封信在神掌权的许可下考验百姓的信心。神的工作从来不是靠人的力量完成，建殿工程的停摆真正的问题不是外敌，而是百姓的心冷了。先知哈该的信息不只呼吁百姓起来建造，更是呼吁百姓起来重新爱神，不要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要警惕对神情感的衰退。神不浪费任何苦难，在百姓停工的那15年间，神预备了很多事，王也换了，神早已在我们不知道地方工作，他一震动，万国的珍宝就都运了来。你看不见，不代表神没有安排。撒加利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仍然纪念， 神纪念他的百姓，也惦记着他的殿。他感动波斯王古列、大力乌和亚达薛西的心，合力促成圣殿的建成。百姓要意识到本身就是曾经被掳的失败者，一切都需要靠恩典。他们在患难中学到的比患难本身更重要，即使局势还不明朗，他们仍然要选择相信神。没有材料，没有资源，没关系，有神胜过万有，神会负责一切，神的工程永远不会烂尾。百姓一开始动工，神就调动万事来配合。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神忽然行作，事变成就。他们心中那一点点信心的火苗，神的灵风一吹来，就能燃成熊熊烈火。神的眼目看顾他的百姓，人本意要拦阻攻城的信，结果竟成了攻城的助力。神用约瑟被卖到埃及来拯救天下苍生，免于粮荒，借着十字架拯救信的人。加勒底人自高自大，为义人必因信得生。抬约柜的祭司脚一入水，约旦河的水便在极远之地立起成垒。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喜欢他一切所行的事。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又让以斯拉好像钦差大臣那样奉差负责督导犹大和耶路撒冷百姓的属灵光景，为神大发热心。神最擅长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我们有信心与他同工。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既有苦难教导百姓学到在安逸中学不到的功课，见证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你借着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建立百姓荒废的信心，让他们在起来建造你的圣殿的时候看见你的荣耀。主啊，建造圣殿是如此，以后尼希米带领百姓重建圣城也是如此。你的恩典总是够用，你在天上立定宝座，你的权柄统管万有。今天你仍然坐着为王，你永不改变。求你赐我们信心和胆量，奋勇做工，见证你的荣耀，你的同在。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青草地上，领我。